今天跟大家分享在风浪上行走。这个在分享之前呢，我来给大家念圣经上的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是在马太福音14章24到33节啊，已经打出来了。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耶稣在世行过很多神迹，圣经里记载了30多件啊，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宇宙当中那位看不见的道，或者看不见的神，以我们看得见的人的身体显现出来，所以叫道成肉身啊。那个我常常想哈，如果是神他亲自来到了我们人间，他所做的事我们称之为神迹，而这些神迹呢，不仅是超自然的、超理性的、超科学的，而且它还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啊！它绝不仅仅是在海面上走一趟来表现它的能力啊，还有它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让瘫子站起来、让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让死人复活啊，这些神迹背后都有很深的人生的含义。比方说他让瞎子看见啊，他就说，你们自以为能看见的就瞎了眼，若承认你们自己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你看这个让瞎子看见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原来都是瞎子，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瞎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能看见，这个含义很深。让瘫子站起来行走，瘫子代表我们人的软弱无力，但是神却有能力让你站起来行走啊！神的爱是带着能力的爱。我们人如果爱一个瞎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学雷锋做好事，爱一个瞎子怎么办呢？领他过马路啊！我们爱一个瘫子啊，大不了喂他点吃的喝的啊，抬一抬他。但是神的爱可不是这样，当他爱一个瞎子的时候，他是让他能看见；当他去爱一个瘫子的时候，他是让他能站起来行走。你看神的爱是带着能力的爱，是超自然的爱啊，就像他创造了宇宙一样，就像他赐给我们阳光一样，赐给我们空气，赐给我们雨水大地啊，这都是我们用我们人的常情常理没法思考的啊！他的创造太伟大，胜过我们所能思所能想。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在风浪上行走啊，这个也有很深的人生含义。因为我们人生啊，真的像一条船啊，这人生的旅途当中经常遇见风浪啊，遇见各种各样的风浪，有的是情感的风浪，有的是啊财政金融上的海啸风暴啊，有的是家庭婚姻，有的是身体事业工作，最后疾病死亡啊，人生真的是一个风浪接着一个风浪。这个圣经里讲这件事情，他讲是因风不顺，人生是不是有不顺的时候啊？经常有逆境啊，而且是被浪摇撼， 当你人生逆境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来那么多的打击，那么多的冲击啊，平时是好朋友的那个时候都翻脸不认你了啊，平时你能靠得住的现在都靠不住了啊，平时是很平和的那个时候变成凶残的风浪要吞灭你。还有夜里四更天啊，正当最黑暗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圣经的记载真是神奇啊，这是人生中我们常常遇到的。如果你还年轻，你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风浪、黑暗、打击，你将来一定会遇到的。你们别以为我说不吉利的话了啊，起码你会面对死亡吧，对不对？这是起码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啊，那是人生最大的风浪，没有一个人不死在它下面。所以人生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旅程，人人来到这世界上都是死路一条。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有的人做过一个调查统计嘛，就是人的死亡率是100%。所以你们知道我们人是多么可怜啊！人所有的骄傲都是盲目的骄傲，人所有的自以为是都是瞎子，这在神眼里看来的，对不对？人比人，当然有人聪明，有人傻啊，有人明白，有人糊涂，但是在神眼里，我们全是瞎子。要蚂蚁比蚂蚁，有的蚂蚁就很棒，有的蚂蚁很差，但在人眼里全是蚂蚁。蚂蚁帮蚂蚁，那帮不了太大的忙，但是我要帮蚂蚁，那很容易了。啊，它在前边爬，啊，它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我看得见，我在三度空间呢，啊，我看到前面有火，可能会烧着它，我用手一挡，它过不去了，结果它就抱怨，哎呦，我倒霉啊，我的路被堵死了，啊，看我的人生要走弯路了，啊，你看我的同伴为什么都过去了，就我这么倒霉啊。他哪里知道是我救了他一命。我们人生很多时候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啊，真的是有神在帮助你啊，你不知道你明天如何。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人间的时候哈，都要知道我们的渺小可怜，我们说到底不过是人。人这个词，人这个概念，我们自以为觉得要自豪、自尊、自信啊，自强。但是你跟神比的时候，你就要自卑，对不对？你就要知道你自己只不过是个人。所以人生的风浪每个人都不能逃避的啊，或大或小，而且最后全部被吞灭啊。这个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向他们走来，就是向我们走来啊，向一切信他的人走来。当然不信的人只是看不见而已。所以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在你人生的风浪中、黑暗中、逆境中，你如果能看见神向你走来，那是何等大的看见。因为在风浪中我们看见的是风浪，对不对？在逆境中我们看见的是逆境，在黑暗中我们被黑暗所笼罩，这个时候你如果能看见光明，那是何等大的看见。在风浪中你能看见有一个踏着风浪向你走来的神，那是何等大的看见，你就有盼望，你就有出路了，你就有救了。我们人生在风浪中常常只看见风浪啊，我们看不见那个超自然的神啊。这个所以第一个人生有福就是能认识耶稣啊，什么时候他是你最大的帮助，就是当你无助的时候啊，一个无助的人能够看见神，这就是他的祝福所在。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是有福的，因为这些门徒都是跟着耶稣，都是被他拣选跟随他、熟悉他，都是属于他的人啊。耶稣让他们看见他自己有超自然的力量，踏着风浪向他们走来。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哈，看见神， 我们很多的时候却不把它当作神，我们以为是鬼怪啊，我们以为是迷信啊，这不可能的，怎么能有人能踏着风浪向你走来呢？啊，不可能的嘛！啊，一定是幻觉，一定是看错了，一定是鬼怪，一定是迷信，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看法。我们人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活在自然常情常理下面是没救的，因为按照自然，按照常情常理，我们都得死啊，我们都是渺小可怜的。但是我们看见超自然的、超常情的、超常理的，我们又不信，这是人的可怜光景啊！我们自己无能，但是却又不相信那有大能的。我们以为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连神也做不到的，但是我们又盼望着能拯救我们的。你看看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是不是都在寻求神呢？是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寻求的是神啊，但是他们饥渴着啊。中国人讲天、讲道、讲上帝啊，其实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去等候着那一位超自然的力量，那位超自然的主宰、超自然的爱，我们一直在盼望着，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说孔子说那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多迫切。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说孔子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墓道友啊，没有比他更迫切的。第一，他知道有一个道；第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啊；第三，他知道一旦自己知道了，死也值得。多清楚明白，对不对？按照人的理解，智慧已经是最明白的人。孔子按人来说是最明白的人之一，但是因着他还不认识神啊，他就渴慕啊，他就追求，他就等候啊。但是耶稣说了，说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见了啊，我们的耳朵听见了。耶稣说，在你们之前有很多先知、义人、君王，想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想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我想大概包括孔子这一类的啊，都在盼望神。他们中国人造字儿说这个神字，神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比那个英文的 God 含义更多一些，因为这个神就包含着神秘、神奇、神圣这么很多的含义。神秘就是我们测不透，神圣我们的道德达不到啊，神奇他做的事我们做不到啊。这个神就包含了一种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孟子讲的圣，神圣伟大智慧，但是我们人却不可能完全把它知道，这叫神。神，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神，包括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说你不渴望有一种帮助，这种帮助是人不能做到的，是超过你自己的，我们是不是都盼望这个呀？啊，我们中国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如有神助，说这件事神了啊。其实我们都在盼望着，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是朦胧的，朦胧饥渴的啊。那么神来找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啊。人找神永远找不到，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啊，所有这些宗教哲学都是用人的智慧、道德、操守去寻求神，但是我们永远不能达到他啊！所以人找神，结果就是什么？找出几千种神，各种偶像啊！那么神，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的时候就想过，我说如果宇宙真的有神，那不应该是我们人找他，应该是他来找我们。我那个时候说这个话是以无神论者的口气讲的，你知道当年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啊，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政工干部啊，我当了12年兵，我是共产党员、党支部书记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以彻底的无神论的口气说，神啊，说宇宙的道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你应该来找我们。那么到目前为止你没来找我，说明你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你是神啊，我们是人，我们有限你无限，我们短暂你永恒，我们在明处你在暗处，我们找你找不着，你找我们一找一个准儿。最后我们好像蚂蚁，看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人看蚂蚁一看一个准儿。那到目前为止你没来找我，说明你不存在，对不起，我不考虑你啊，你不来找我，你不来抓我，你不来逼着我，我就不考虑你。我们很多人是这个态度啊。但是后来等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一接触到教会查经班，接触到基督徒特别是接触到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文化我才突然的发现，其实神早就来了，他是借着耶稣来的。我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读到耶稣的事迹，他的言语我非常的震撼这个他整个这个人，这个生命，这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就是把人，把神向人活出来把神向人说出来、活出来、行出来我非常的震撼。虽然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就喜欢探讨辩论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问画问号，这是我们干的，怀疑高过一切怀疑，我们全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你看魔鬼的在伊甸园里边那个蛇，它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怀疑，对吧？上帝说你不能吃这个果，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蛇引诱夏娃怎么说的？说你不一定死，他也没说你一定不死，因为他不用直接的否定神，他只要让你怀疑神就够了，对不对？就我们现在的理性常常干这件事魔鬼就挑唆你的理性你能证明神吗？你理性当然说我没有完全没法证明他，魔鬼就会告诉你，在潜意识中悄悄的告诉你，那既然你不能证明的，你就应该怀疑啊，对不对？怀疑是最伟大的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看法。记得以前我跟刘代户，我很尊敬他中国文学所所长他就讲过，他说我对基督教信仰很喜欢，我情感上喜欢，理性上也不能拒绝。那我说你快点信吧他说还有一点，他说我还保持我知识分子的独立的怀疑的品格说当你左手拿着真理，右手拿着探索，我不要你的左手，不要你的右手。这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骄傲，你们知道，你说是真理 No， 我不信，我宁肯要探索真理的努力。为什么？因为人间的真理也确实太多了，几百个哲学流派，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让大家都搞得相对主义，这个东西很厉害。所以我们人不能认识神，结果就是怀疑怀疑使我们不能认识，不能认识的结果使我们更加怀疑，就上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吃分别善恶的知识果，让我们的眼睛亮了，像神一样，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那么耶稣来到我们面前，就是为了让我们把那个我们自己找不到的神我们朦朦胧胧渴慕。刚才我讲了，包括中国古人也是朦朦胧胧的渴慕，但是我们在理性层面却不能把握的那个神，他亲自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人永远找不到，我们永远在不能到达和不能停止之间流浪，这是哲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能不追求，我们不能不思考，我们不能不渴望，我们不能不思想神的神秘、神奇、神圣。但是另一方面永远达不到，就是那个西西弗斯的神话，推着石头上山，推了半山腰滚下来，推半山腰滚下来，最后死在山脚下，就是推不上去，但是又不能不推就是这个道理。人类的困境就是这样。那么怎么办？神来找我们。如果神不来找我们，我们永远是在中间流浪，在理性与信仰之间流浪，在此岸与彼岸流浪，在悲惨与盼望中间流浪，对吧？
在生死之间流浪。那么神他来找我们，他是借着耶稣，他若不成为我们的样式，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他如果不用人的语言，我们人怎么跟他交流？他如果不用人的情感，他怎么爱我们？结果他就道成肉身，借着耶稣向我们走来。所以这个当我们人生啊在无助逆境风浪黑暗中的时候，除非神向我们走来，我们永远没法找到神啊。神借着耶稣来了啊，来了以后你们注意，门徒一开始也认为是鬼怪啊，就是不相信这是神啊。但是当耶稣说了一句话，他们就知道了。耶稣说了一句话叫啊，是我，不要怕啊。当我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亲切，是我，这是所有的话中最简练的两个字，但是含义最深的两个字，你们知道吗？我记得当年我跟我太太在北京谈恋爱的时候，一打通电话，对方一说是我呀，哈，不用介绍，什么都不用。你们知道等成了老头老太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老伴儿跪在他旁床头对着他的耳朵说是我呀，那一半听到以后感到温暖啊，因为跟了一辈子了，了如指掌。那么当耶稣对门徒喊是我，这句话饱含着啊深情，饱含着力量啊。你知道那一言难尽，就是那个是我啊。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边，上帝说我是，你知道，你们知道这个 I am。 摩西在山上见了神他问神你是谁啊，我好跟以色列民交代，是你派我领他们出埃及。那神就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我们中文说是自由拥有者啊。 I am， 我当时读到这个 I am 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这个不是个正式的答案吗？回答吗？如果我见了一个人说你是谁啊，我是啊，我是我所是啊，我问你是谁，你说 I am who I am。 但是神为什么这么回答摩西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神不能在 I am 后面加任何东西，因为他加了任何东西他都渺小了。他说我是地，地是他的脚凳，他说我是天，天是他的座位，他说我是整个宇宙，那整个宇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创造，对不对？任何能说得出来的都不是神，任何能看得见的都不是神。所以基督教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拜任何偶像，因为任何有形有体有像的都没有办法与神媲美。所以 I am 我就是，是什么呢？ Everything 又不是 Everything 啊，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存乎众人之内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 I am。 那么后来耶稣来了以后，他就跟人宣告，我就是，我就是，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啊！当你们把我举起来，这个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我们中人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在我是后面加了基督两个字，其实原文没有啊。好在这个中文圣经后边也有刻弧刻着说原文没有基督二字，就是我是 I am， 我来了。意思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生命的粮，让人吃了永远不再饿，我是生命的水，人喝了永远不再渴，对不对？我是什么？我是光，让你们不在黑暗中行走啊！我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为你们舍命啊！我是羊的门，不借着我，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他什么都是，你软弱他是你的力量，你孤单他是你的朋友，你伤痛他是你的安慰，你在风浪中，他在风浪中向你走来，他是你的盼望，他是你的拯救。当你面对死亡，他是你的生命，你不用惧怕。
他是你的 everything， 你需要什么，他是你什么需要的满足，这就叫神。哈利路亚！你们知道这个圣经好奇妙啊！耶稣就把这个我是给填补上了，神就是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完成了他自己对人的拯救，打掉了他跟人之间的任何的隔膜啊，把人拥抱到他的怀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到世上来啊，这个成就了我们人类自古以来的盼望啊，也是神的心意的满足啊。那么这里呢，耶稣说的不是我是，这里说的是我。你们知道这句话是在我是之上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啊。这门徒，耶稣的门徒跟他在一起那么久了，已经认识他了，已经知道他就是那一位是神的儿子，对吧？既然你已经认识了嘛，那耶稣说是我，你就全知道了。我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刚开始就是认识他，我就要看看他是不是我所找的那一位，后来发现他真是啊，结果后来就发现是不是也就成了，生米做成熟饭了，就是了。所以耶稣已经证明他是了，所以只要他跟他的门徒说是我，门徒就一下子知道这是神，是我的帮助，是我的道路，是我的牧人，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活水。他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哦，都是。就像我太太电话里说是我，我就想起他的温柔慈爱凶残坐在里头啊啊，反正我太太没跟我来，没事，打架的时候哈是凶残的。你知道，你想耶稣一说是我的时候啊，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真理，全门徒全回想起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哈，一个人认识神并且熟悉神，深知道神，他就是你的神啊，以后你可省大劲了。他的任何一句话，他只要一说是我说的，你的一切都满足了，你里面的爱的力量全部充满啊。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信了主20多年啊，一想到耶稣啊，一想到耶稣就温暖，一想到耶稣就有力量。当然第一次认识耶稣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刚才讲到我在普林斯顿那个时候，我是个无神论者，虽然经过了风浪，经过了苦难，在风浪中，在苦难的时候他向我走来啊，我真的也是这样的啊！我原来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没有遇到风浪啊。我叫大陆的话叫什么？根红苗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啊。这个一切都很顺。那个时候我不想认识神，我也不需要认识神。但是后来进入了风浪啊，真的是风浪啊，真的是偷渡到香港，在风浪中。那个然后生别死离啊，这个时候耶稣向我走来。耶稣怎么走来的？就在难民营里，逃到了巴黎，在巴黎难民营里有一个台湾的牧师啊，来看望我们。我记得那天下午他跟我们几个人谈了一下午，我们就跟他辩论了一下午。我们说哪里有神呢、啊、如果有神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你们信的全是虚幻的，是一种唯心的，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就像门徒说那是鬼怪。我们还没说鬼怪，是虚幻的。那牧师也没有给我们多说多辩，就每人留给我们一本圣经。我回去开始读圣经。其实我在读圣经的一刹那我都感到很惊奇，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毛主席语录长大的啊，是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长大的，是唱东方红国际歌长大的啊。突然有一天我能够打开圣经来读，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怪啊。但是真的感谢神，特别是后来到了普林斯顿，跟基督徒们在一起啊，进入了教会查经班，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感到真的非常亲切啊。这个我的良心深处有一种回应，有一种共鸣啊。当耶稣的话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却好像听到了我的乡音， 啊，我故乡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我那个时候被仇恨充满，心中充满了苦毒，我家破人亡，我太太跟我女儿留在北京，我女儿那时候一岁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我是通缉犯，怎么团聚啊？啊，然后我的爸爸在我逃亡期间去世，才58岁，我是长子，也不能回去送终，非常的郁闷呐、啊，这不仅是郁闷呐、啊，就是黑暗呐、啊，心里头。我当时印象中啊，普林斯顿从来没出过太阳，这是我心里的光景。但是我读圣经，我读到耶稣的时候，读到什么？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那这个话很扎我的心呐、啊，我怎么能做到这个？根本做不到的，你觉得这个话很怎么说啊，根本不可能的吧。但是接下来那句话对我震动特别大，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句话哦，像那个五雷轰顶， 就把我的心一下子给炸开了。我突然发现耶稣是站在半空中向我说话，他说你看，因为我为什么让你爱你的仇敌呢？我为什么让你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呢？因为你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让日头照你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好你歹，他让雨水降给你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义人还是不义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是亲兄弟姐妹，在同一个天父的供养当中，爱当中，你们却彼此的相恨。所以这个时候我很震撼，别的不是，我震撼什么呢？我震撼耶稣真的都不是一般人。当我发现是神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啊！他站在半空中说话，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家，超越了文化，超越了敌人跟朋友，超越了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给我们的所有的界限，全超越了啊！我记得我们从小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这样啊。在毛泽东选集一共有4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书的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你们记得是什么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我们从小看电影啊，我们就拉着爸爸妈妈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定要分清楚的，每一个电影里边一定有好人有坏人，因为这是个首要问题。但是我到了耶稣这里突然被打垮，耶稣说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特别震撼。我突然发现我原来活在人的世界，但现在耶稣把我带进了神的世界。我原来在地上啊，冤冤相报，现在把我提起来往天上往下一看，我们都是可怜的啊！那个时候我很震撼啊！当时我就好像有一种光明的啊一个感受啊，我就觉得心里亮了起来。所以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每天开始读圣经啊，我就觉得耶稣的话啊，就唤醒了我里面的某种东西啊，我里面深藏在我良知深处的那种同情、怜悯、爱、真善美就被唤醒了啊！我不想被以前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你杀了我，我杀了你，痛打落水鬼，再踏上一只脚。从小都是这个教育，包括现在反日抗日，我都看到中国人心中那种狠的那种，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了，是一部分了啊。大部分中国人开始慢慢的变得能够理智的、理性的啊来看待问题。哦、啊，我当时感到耶稣太震撼。啊，震撼就震撼在我发现了一个我从小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我遇见了一个从小没有遇见过的境界，就是神啊。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就停不住了，每天就读一段很小一段、啊、我读的时候感到那个温暖亲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比方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那么这个地上的这个花啊，这个草，这个早上还在生长，晚上就割下来烧了，放在火里烧了。上帝还给他这么美丽的装饰，何况你们人呢？ 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都养活他，何况你们人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不懂这些话呀，我心里边那个舒服啊，那个亮堂啊，我当时就充满了忧虑嘛，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如何啊，我在逃亡啊，英文又不好，老婆孩子又不在，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团聚，一切都是未知数，在黑暗中，茫茫的黑暗，四面笼罩着我。但是神却借着耶稣的话对我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说那是对我多大的安慰啊！我心里边那个喜乐。所以后来我读到耶稣说：“哈，他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他的羊啊！就是我里面那个良心对耶稣的话回应，发出了回声共鸣。所以我当年写的第一篇见证题目就是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啊，那是我真心话。我在圣经里找到了我灵魂的故乡，那里有我的乡音，有我的父老，那么亲切。你知道我当时是个流亡人呐，一个流亡人找到了灵魂的故乡。好，虽然我的身体还在流亡，可是我的心已经找到了家啊，真是好啊，那个感觉。所以我信耶稣怎么信的？有人常问我怎么信的，你是研究透了才信的吗？我说 no， 我到现在也没研究透啊，我就是凭着感动信的。我回到家了，我发现我的父亲了，我看见光明了，我不用研究，我的良心我的灵就告诉我快扑过去。但是我信了之后，我就慢慢认识，慢慢理解啊，我越来越知道神真的是神啊，他对我们每个人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重要。所以耶稣向我走来，所以当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那是何等大的安慰。所以耶稣的话虽然我当年是第一次读到，但是却有一种亲切感，就像是我啊，我的灵魂就说哦，是你，我一直在寻找你。我以前不知道自己丢了什么，现在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你啊，就是那种亲切感啊。你看那个时候我那个普林斯顿开始出太阳，我记得我受洗的那一天真的是阳光灿烂，那个我在受洗池子里从水里出来，换上衣服到了院子里以后，那个觉得天那么蓝，鸟那么好听，花那么美，连那些过去的那些疙疙瘩瘩的民运朋友们都个个可亲可爱啊，那上去真想就抱抱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变，我的心变了啊。为什么变了？因为我遇见神了。我才知道一个人如果你没有遇见神，你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人啊，你还是一个孤儿没有家啊。这个老在人群中活着，我们真的是可怜，因为人比人气死人，人比人恨死人。人波阳讲中国人是人肉的酱缸，其实不仅是中国人，哪个国家都说是人肉的酱缸。除非我们有神，才能摆脱人的罪，摆脱人的死啊，摆脱人的无知、愚昧、瞎眼、残疾、长大麻风、瘫痪，才能被医治啊。所以我觉得遇见神好，驱散了黑暗，浑身有了力量啊。那么这个时候彼得说一句话，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们知道彼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请求吗？多么勇敢，多么甚至有点狂妄的一个请求吗？神可以在风浪上走，你彼得是个人呐，两年前你还是个打鱼的渔夫，你也想像神一样在风浪上走，但是彼得这个请求真的是大胆。主啊，让我也从风浪上走去。哦，我相信我刚信了耶稣的时候也挺啊大胆的。我一信耶稣，我就想像耶稣一样，站在我自己人生的风浪之上啊。因为以前我是在风浪之下，我在恐惧中逃亡，对吧？然后我在逃亡中愤怒，我在愤怒中失去了平安喜乐 那个时候我真的在风浪之下，但是我认识耶稣以后，我有了一个冲动，我要活在风浪之上，我不再被你风浪吞噬恐吓，这个盼望真的强烈。所以祷告的时候常常，主啊，驱散我内心中的黑暗，主啊，这个给我开辟道路，主啊，这都跟神求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没有认识神，你怎么求啊？一旦你认识了神，你自然就会求，因为他是你的神。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就渴望啊。其实每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样，你如果真的认识了耶稣，他是那位踏着风浪向你走来超自然的，你就应该有一个盼望，你也可以。那果然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来吧。你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他竟然让一个人可以像神一样踏在风浪之上。耶稣说，你来吧，你就能来，对不对？我当年也是这样，我跟耶稣说，我要站起来我要光，我要爱我要把我的后半生活得更精彩。那个时候耶稣说，你来吧让第一我就受了洗，第二我就进了神学院义无反顾，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生活的像以前不一样。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真正看见了神的人，他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活着。我们过去看见的全是人，我们从来没见过神，所以我们人人都像人一样，人比人无非你比他更强一点，你比他更差一点，差一点点十层楼比五层楼高五层吧。但是你到了月亮上往地上看，这能看出差别，看不出来。所以我知道以前我是人当我认识了神，我就知道要到神这里来到神这里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愿意来信他，跟随他来服侍他，那个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完成了，觉得自己完成了，就是合一了，就是我里面那个洞补上了光明了耶稣说，你来吧我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没考虑，没考虑别人的看法，没考虑这个我太太怎么看没考虑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没考虑那些同伴们谁都没考虑就是来了就是来了。来了以后我就觉得人生就不一样人生从里面亮堂起来。这个我想这是第一步。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彼得见风甚大就要掉下去喊着说，主啊救我。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彼得他如果一直眼睛盯着耶稣的话，他会不会掉下去？他不会的。这是何等大的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他看风浪了，只因见风甚大就险些掉下去。那个日本他们有一个宣教士在那要拍一个片子，把圣经里边的故事都拍成电影，其中把这一段做那个动画模拟的先做好了，拿到美国来让我们看，看了以后提意见。我当时一看我就出现毛病，彼得一下水，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下船，一下船就先看水然后再看耶稣。我说这个地方你要改，耶稣一开始一定是看着耶稣这个彼得一开始一定是看着耶稣的，后来低头看风浪看水才掉下去的。我说你不能让他一开始就看水，他如果一开始就看水，他一路也走不了。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你如果看风浪你死定了，不管什么风浪我前几年大概七年前我脖子上长疙瘩，医生怀疑是淋巴癌。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你们生之追寻那个福音营的时候，那时候就剃了光头，瘦瘦的还有两个医生在那帮我看那个时候很定的，就是觉得感觉很严重为什么？医生说怀疑是淋巴癌，我自己的症状也很像， 体重下降20磅啊，我那时候150磅，我现在175磅啊，这有点重了哈。那个晚上盗汗，然后我把那个我在 Google 上打上淋巴癌三个字，我一搜索出来的症状全像我。那风浪很大呀，啊，真的很可怕啊。虽然我是个传道人啊，但是说实话，人总是人啊，人觉得医生治不了，药物治不了，化疗也不能做，这个些东西，他觉得啊怎么办啊？求告神，只有仰望神。所以你知道什么？在风浪中仰望神，在风浪中仰望那踏着风浪向你走来的超自然的上帝，因为自然之下已经没救了，已经没救了，只有在自然之上的神才能救我。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投靠他，因为我们认识他。那时候我记得我夜里祷告啊，祷告得很晚啊，圣经以赛亚书43章上的话啪就冒出来说， 你是我的啊，你我按照你的名字招了你，你是属我的啊，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这个经文在我心中一出现，啪跳起来，我当时跪着祷告，啪跳起来，半夜里我就哈利路亚，我就在那屋里喊，吓得我太太床上跳起来啊，那力量就来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母亲呢，那个时候正在我们这儿来探亲，我母亲一天学没上过啊，但是她信了耶稣以后，现在能读所有的圣经，背10篇能背60篇啊，背约翰福音，现在正在背约翰福音。他那个时候给我祷告，他怎么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笑眯眯的跟我说，你放心吧，神怎么不保护你呢？你看神这么用你，他怎么能不保护你呢？农民，看农民家庭妇女的逻辑就很简单，对啊，他多简单，他既然用你，你是属于他的，他怎么能不保护你呢？所以以赛亚书这个话一出来，啪把我蹦起来。那个时候我对我母亲呐、啊、都有点怀疑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想，我说娘啊，你还爱我吗？你看我跟我太太都有点压力紧张，我母亲天天笑眯眯的，好像他这个儿子的命不太重要似的。其实他是信心比我好，你知道这个信心呢越单纯越好。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巴斯德就是发现了细菌。那个科学家、生物学家得了诺贝尔奖的巴斯德呀，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信仰，我信得越深啊，我就越单纯啊，我就越像一个乡下农夫。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信到一个程度，我相信我能变成一个乡下农妇，明白这意思啊？在他眼里，农妇比农夫还不如啊，就是更单纯。啊，更淳朴，我母亲就是个农妇啊，哦，那个信的那个单纯。所以从那天晚上我祷告以赛亚书的话进来以后，啊，我有了信心，上帝把信心赐给我，我给我太太。然后你看，我长话短说吧，你看7、8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一开始就没事呢，还是有事神让他没事了，反正是没事啊。所以感谢神，在风浪中。不要看风浪，大家记住这一点，不要看风浪啊！如果有人伤害你，不要看这个人，离开他。你如果夫妻吵架，马上离开现场啊，对不对？那都是风浪啊！如果你的股票一直在往下飙跌，别看股票了，让它随便跌去吧，反正跌不跌，涨不涨你也管不了，对吧？不要老盯着那些东西啊！你盯着什么，你得什么。你对不对？你盯着世界上的东西，你得到的就是转眼消失、浮云流水的东西，对吧？你盯着那个股票，股票一会儿涨一会儿降。我跟你说，全世界的人的所有的智慧加起来，也不知道明天股票是升还是降。你说你天天看那个，你的心不就跟着它 up down up down 啊？所以不要看这些虚华的东西啊，什么风浪、苦难、黑暗。这个困苦流离，所有的逆境都不要看它，看什么？看上帝，
看耶稣，他永远在逆境之上，他永远在风浪之上，永远在黑暗之上。哦，感谢神啊！这是彼得犯了一个大错误啊！虽然只是一眨眼，但是耶稣责备他怎么责备说？耶稣把他先救起来了啊！先救起来说了一句话，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你们注意啊，小信就是信心小的意思哈。耶稣没有说他彼得你怎么不小心点儿，摇摇晃晃的走着哈。耶稣说的是你这小信的人，不是不小心，而是小信，信心小。神一眼就知道彼得跌倒，彼得下沉，是因着他的信心小。他的信心小原因是因为他看风浪。所以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认识神跟认识世界是两回事啊，信神跟信世界是两回事，看神跟看世界是两回事。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看世界，我们还是要看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神才是你患难中的帮助。有些时候你就是要对世界闭上眼，对神睁开眼。有时候你就是要对人闭上眼，对神睁开眼。感谢主，这会救了我们的命，在很多时候会救了我们的命。比方说你生了病，光看病，你光看病看医生让你死，要看神看耶稣让你活。好多病人呐，因为没有信仰，医生一检查说哦你是癌症啊，他砰就死了。什么死了？信心死了。但是有基督徒我知道信心好的，医生说你是癌症，基督徒很坦然，不错，癌症就癌症，心里边的潜台词是你治不了，还有我的神呢，我还得去祷告求告神。当然神也借着医生，也借着好医生，也借着药物，那都是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神是掌管一切的，包括医生，包括药物，包括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神给我们一个信心，喜乐的心，平安的心，信靠的心，哦，这是比所有的药物更好的。喜乐是良药，信心是力量。哦，感谢主，彼得啊，这个犯了一个大错误啊，这个耶稣给了他一个大的责备。我跟大家讲，当神责备人的时候，什么责备是最大的？不信的人呐，小信的人呐，这是责备最大的。这也是耶稣责备最多的，他一般不会责备你贪吃的人呐，啊，贪睡的人呐，懒惰的人呐，啊，小心眼的人呐，或者说罪恶的人呐，他知道人人都有罪，这个他不用再大声嚷嚷了，啊，他告诉这个世界说你这个不信又悖逆的世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为什么害怕呢？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疑惑呢？信，为什么？这是上帝最大的责备，因为他知道人有罪不怕，只要你信神就会罪得赦免。人有死不怕，只要你信神就有永生的盼望。所以神知道关键的一点是信，所以神就恨不得掏心推心置腹的啊，非常诚恳的让我们信他信他信他啊！一切阻挡我们信的都是出自魔鬼啊！而神就是让我们信，因为他知道我们信了之后其他都好办啊！就好像电插头只要插到了电插座上，就是我们的信心跟神连接了啊，这个麦克风就响了，灯就亮了，电脑就开了啊！有了电就好办。如果你没有信心跟神连上，凭你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战胜不了风浪，我们度不过人生的艰难，更战胜不了死亡。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信心啊？有的朋友可能常常说我想信呢，但是我怎么信呢？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信很简单，信就是认识耶稣，仰望耶稣啊，这个不是理解。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 I believe so that I understand 啊，我信以便我理解。我不是说不让你去理解哈，是先信了以后才有可能去真正的理解神。
你不能说我把神研究透了我再信他吧。我常常说这句话，你把神研究的不神了，你可就神了啊！那是不可能的。神之为神，他就是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显明的事属于人，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你总得让神保留点神性吧，保留点神秘吧，保留点神奇吧。你总得让在你眼里视为神圣吧。如果你什么都达到了，所以我到今天，我刚才讲到今天圣经上还有很多问题，我坦白讲我不知道啊。这个并不是我们都知道了才能信。所以有的朋友常常说啊，我还没信。其实我知道他是信了，他说他还没信，意思是说他还不明白。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是不信，你不是没信，你是还没明白。他对对对，我还没明白，我没明白怎么信呢？我就告诉他，没明白才信，那叫真信。你弄明白了才信，你信的一定是假神。我说的这个明白，不是说明白他是谁不是谁，我乃是说他的全部的奥秘。你不可能永远明白，但是你明白一点就够了，他是你的神，是你永远不能完全弄明白的，你就是真明白了。明白这个道理啊？啊，这是从知识上讲啊，如果从道德上讲也是一样。有人说我的品格还不够好，我的道德修炼还不够好，我还不够资格。我告诉你，信耶稣，你若承认你是罪人，你不够格，你就是够格。如果你觉得行为还不错，神说你不够格。你说我回去修炼吧，修炼一段时间回来说我现在好多了，我够不够格了，神说你还不够格。然后你回去再修炼，修炼了好几年回来问神，神说还不够格。后来你突然明白了，我怎么修炼也不可能够格的，神说你够格了。啊，这就是神的法则。各种宗教啊都讲罪啊，佛教、道教、回教、犹太教都讲罪，但是唯独基督教讲什么？我们不仅有罪，而且我们是无助的罪人。你自己靠修炼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的，这怎么办呢？承认就是了，承认就是，承认我们是瞎子，他就让我们能看见，就是指知识上；承认我们是病人，是长大麻风的，他就让我们洁净，指道德上；承认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没有办法啊。所以信心就是让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办法。我相信神啊，不是弄明白了才信，不是我品格修炼好了才信啊。我给大家讲，现在可能好多朋友还是讲我还是好多不明白，不明白。我告诉你没关系的，圣经，比方说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哈，伊甸园里边那个有很多的事情哈。有一个神学家，我记得我还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普林斯顿神学院里边有一个神学家就跟我说，说圣经上的事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蛇在伊甸园里边啊，上帝咒诅他，他用肚皮走路，我请问他以前怎么走路的啊？他想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啊。后来我就说，我说伊甸园就是圣经创世纪前三章，我至少有20个问题要问的，我想任何人都没法回答。比方说蛇跟那个夏娃对话用的什么语言啊？上帝是灵，怎么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穿啊？他让亚当沉睡了，然后取了个肋骨造了夏娃，又把胸口都合上了，有没有打麻药那个肋骨怎么搓成夏娃的，用什么手搓的你很多事你怎么知道呢？你把神的事留给神就是了。当我承认我不知道的时候，说明我回到了人的本相。但是我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他是神，我是人啊。你知道我爱他，他爱我，我敬畏他，他保护我，我相信他，他就是可信，信是可靠的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但是信了之后啊，我真的，我信了主之后，这20多年慢慢的知道，慢慢的理解，慢慢的明白，而且我越认识圣经，越认识真理，越认识耶稣，哦，我就越信他。这个信跟理解就是这样。你开始的时候也可以探讨，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们不要探讨，要探讨，探讨，探讨。我自己也是不停的探讨、追问、寻索，但是到了关键那个时候， 就是信心的跨越。探讨到一个地步，你要知道你的探讨是有限的，那你就有福了。就像康德讲，你摸到了你自己理性的墙壁，你就知道你的理性外边还有更广阔的信仰的天地，你就有福了。那个时候怎么出去？要跳跃着出去。哈利路亚，凭着感动，凭着我的信心，凭着我的爱啊，凭着灵魂的那个跳跃过去了。一过去一看，根本这个信仰不是反理性的，是超理性的。它不是反，是超，也不是反科学的，是超越科学的，是包含着科学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看我今天站在这里讲，我很理性吧，一点都不糊涂啊。我过去学的哲学全用得上啊，但是我当初在普林斯顿那个跳跃是凭着感动。什么感动？我发现神了，我看见他在风浪上向我走来了，我读了他的话我就光明，我读了他的话我就温暖，我就流泪。这就是我需要的，我所测不透的却是对我帮助最大的，对不对啊？宇宙我测不透，但是宇宙对我帮助最大。没有宇宙哪里有我们啊？我们科学干什么？就是想测透宇宙嘛。我们在没有测透它之前，我们必须活在它里面，活在它里面，慢慢测透它，对不对？慢慢去研究它。对神也是这样，对耶稣也是这样，先信了他，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力量，赐给你的力量啊，享受他给你的光明喜乐，在享受因召爱的同时，去慢慢的再去理解他。我们在太阳之下，我们在享受着太阳的光热能，我们在享受的同时，我们的科学家们在研究太阳，对不对？你绝不能说我研究透了你在享受你先躲到黑屋里去研究吧，你连研究的对象都看不见，因为你在黑屋里。先信了，哈利路亚，先信了，先在上帝的怀抱里，先进到上帝的爱里，然后你去慢慢的体会他啊。今天我跟大家讲，关键就是一个字，信。信啊，这个信的人有平安有喜乐，信的人有病的得医治，信的人人生的路上有光啊，信的人啊，这个将来有永生的盼望啊，信的人软弱的时候有力量，这都是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信。因为信就是把我们渺小可怜短暂的人的生命连接到了永恒无限啊那个神的身上，就是插到电插座里，那个发电厂无限的源能量的源头供给你。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祷告奉耶稣的名义祷告啊，神就祝福我们。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聚会，我在你们中间，你们奉我的名祷告，我父必成全。就是接通了，就是接通了。所以这个刚才我读的这段圣经的结尾是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何等大的平安，何等大的喜乐，耶稣上了你的船，哈利路亚。我就最感谢神的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啊，上帝啊，借着耶稣来到了我的面前，在我的风浪中，在我的黑暗中向我走来，我认出了他，我听见了他的声音啊，我信了他啊，而且我也愿意跟随他。这个时候他就来到我人生的船上啊，不仅是我一家都蒙了他的大祝福啊，大祝福。所以你们知道，要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我早就被淹死了。我不是说被疾病那个淹死了，是我这个家庭的风暴已经把我淹灭了。我在64之前逃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已经要离婚了啊，在北京打架闹离婚，我跟我太太一塌糊涂啊，她很厉害，我也很厉害啊。我的厉害刚才我讲了哈，我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般都是无所畏惧的。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彻底的无神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啊。我太太也是共产党员妇联主任啊，那打得很厉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算了吧，就离吧啊。因为我那时候身上有毛病百出，最大的就是遗传我爸爸的那个精神分裂症
一发作不能控制，这是真实的啊，不能控制。所以我岳母就跟我太太说，离了吧，这种病治不好的啊。我母亲跟她说，你能不能忍忍呢、啊、我忍他爸爸忍了半辈子啊。我太太说不能忍不能忍。正在闹离婚的时候，被这个六四的事把这个离婚的过程给打断了。我逃出来，逃出来之后我信了耶稣，我就发现自己在变啊，就很奇妙，就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啊，天天读圣经，跟弟兄姐妹们啊在教会里，我就自己在觉得自己心肠的柔软啊，这个眼泪多了啊，笑声多了，歌声多了啊，愁苦少了，觉得自己在柔软啊。那个就好像耶稣后来我读到他的话哈，他说农民呐、啊、把种子埋在土里就回家睡觉，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呢，神就让那个种子生长。我就发现我也是这样，我只要一信了耶稣，那个种子进到我灵魂里以后，我自己不知道它就在我里面长，就变，觉得自己在变。后来我就给我太太写信，我说你来美国吧，那个时候有机会嘛啊，中美之间有最后一国贸易的谈判，每年啊，我们申请了他们放他们出来啊。结果我太太那时候接到我的信不愿意出来，我太太说好不容易分开了这个你在美国我在中国多好，也省得闹离婚啊。后来我就说我变好了，变成好丈夫了。我太太就说哎呀，狗改不了吃屎啊啊，你这个病也治不好。结果他就不来，但是当然后来这个因为这个好处太大了哈，那个二十来年前那时候来美国很不容易的，白白的给他护照，白白的给他签证，他还是来了。他来了以后发现我真的变了，真的就改变，神就是神奇的力量啊！这个来了以后基本上没有发作过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发作过一次，那是上帝让我发作的。我太太来了以后不去教会啊，去教会抗拒这个抗拒那个，谁跟他讲都不听的那时候啊。那个有一个礼拜六晚上吃饭，我说明天我们要去教会，明天不能去，我们要去那个跳蚤市场买东西啊。我们几个太太一起，你也不能去，你要开车带我们去。哎呦，怎么说都不行，错了，我那个毛病就犯了，那是一股邪劲儿，我一拍那个饭桌子，那个盘子碗噼里啪啦全掉地下去了，吓得我太太倒退三步，就说小声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也在危难中求靠基督徒这个地位。结果这个名字基督徒这个名字一进到我耳朵里，我一下子清醒过来，那个圣灵啊抓回来，马上笑眯眯的对他说，我刚才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子啊。那么第二天他乖乖的跟我去教会，所以那一次是神让我发作一次啊，让他知道我的改变啊。就感谢神，我们真的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今天的，一定的啊。我如果不离开那个环境啊，我如果不接触到基督徒，我如果不是凭着感动跨出了人生最关键的一步，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我的家早就分开了，早分开了，而我自己早就败坏了。有人说你如果不出来，你如果不参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了，你现在官不小了，我说已经很腐败了，说不定已经坐牢了，一定的。所以我真的是感恩呐、啊！这个认识耶稣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信靠他，就是用信心来信靠他，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我感谢主。我们当年在北京闹离婚的时候啊，好多我们的同学朋友都来劝我们，特别其中最好的三对啊，三对夫妇。来劝我们，结果你看二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一对没离，他们都离了啊，三对最好的都离了。真是，你知道什么叫救主？我们常常用说这个词的时候好像不理解它的含义。耶稣是我的救主，他真的救我，救我脱离败坏啊，进入一个真实真正的
啊，一个讨神喜悦、讨我太太喜悦、讨我自己喜悦的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就是拯救，免得我败坏，免得我堕落，免得我灭亡，而且也祝福我的太太、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一代一代啊。所以说到底就是凭着信心，就是我相信就够了，我相信，因为人跟神就是靠信心。你如果信神，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一盏灯就亮了。如果你不信神，恰恰黑暗来临的时候，你里面的灯就灭了。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为什么还要信呢？你看我们平时都差不多嘛，你信我不信啊、我跟你没什么两样嘛，你上学你上班我也一样，对不对啊？你挣钱我也挣，你买车我也买，你有房子我也有，你结婚我也结，你生孩子我一儿一女啊，我哪都不用差，不比你差，我干嘛非要还要信你那个神呢？但是朋友你知道吗，人生总有黑暗的时候，总有风浪来临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光在哪里？那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你能看见神向你走来吗？他即使走来你也不认得他，因为你不信他啊，你能够得到出路吗？你向谁祷告？你连祷告的对象都没有。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啊，让他成为我们的神。他不仅是创造宇宙的神那么伟大，而且他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神，是我们家的神，是我们后代的神，是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呼求他的，就住在我们心里的神，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到耶稣面前，来到神面前，来到伟大的圣灵面前，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里，他知道你，他认识你，就像他认识我一样，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生命的需要。天上的父啊，宇宙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今天来到你面前，我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以前不认识你，我们寻找你却找不到你，是你来到了我们中间，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了恩典，有了真理，有了荣光。主啊，我在人前一千次一万次的感谢你的恩典，是你拯救了我和我的全家，我的后代。主啊，你的恩典说不尽。主，我今天在座，我奉耶稣的名恳求，求你拯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救主，生命之主。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你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风浪，都有黑暗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无助的，都需要你。主啊，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求你在风浪上向我们走来，当我们胆怯的时候，求你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打开心门，能听见你的声音，那慈爱的声音，是我不要怕。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愿意吗？你愿意认识耶稣？你愿意在你人生需要他的时候，他向你走来，当你无助的时候，他向你说话，你愿意凭信心仰望他吗？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说我的神，我愿意，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我愿意凭着信心来认识你，来得着你的拯救、帮助、光明，得到你的力量。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感动的朋友，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来，好不好？我为你祝福，为你祷告。现在就请你们举，好不好？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我都看见，都看见，包括楼上，你们心里有感动就向神举手，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完全是一个信心的关系。耶稣向你发出一个挑战，说你信吗？你如果心里回答说我信，请你举手。还有没有？好，感谢主，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举一次就可以，举一下就放下，因为你的心一动神都知道。你人生不管你以前遇到过什么风浪，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光景之下，还有将来，但是你不要怕，神他向你走来，你要看见他吗？你要得着他吗？ 你要认识他，你要信靠他，凭着信心跨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你说我的主，我的神，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他就必向你走来，他必祝福你。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需要你，好不好？请你向神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有的话就举手，不要犹豫，因为那感动你的不是你自己，那是上帝的爱在感召你，是他认出了你，是他要帮助你。不要拒绝，不要拒绝神对你的呼唤，好不好？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有感动就顺着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跨出人生这一步，感谢主，哈利路亚，放下，好不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看不见看不见都不重要，神看得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神。好，我们一起祷告。我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的手已经举起来，你心里有感动，你都可以跟着我做下面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神，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你，但是我心灵的眼睛愿意看见你。我知道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力量。我是多么可怜，我人生中常有风浪，常有逆境，但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你爱我，你有能力爱我，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成为你的儿女。愿你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按照本相接纳我。愿你搀拉着我的手，走我一生的道路。愿你在我人生的船上与我同行，直到万代。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好，最后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哎，我们只唱副歌好了，好，不唱前面这个。好，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你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这位主耶稣，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不管在高山还是深谷，他会伴你同行。你会知道这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